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旅美学者程晓农博士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程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知道哈，截至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个时间，以色列跟伊朗他们所爆发的军事武装，这个战争的形势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有看到在今天的早些时候，伊朗已经对美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卡塔尔和伊拉克的美国军事基地都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宣称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同意全面的停火，但是紧接着伊朗的媒体就表示呢，尚未就停火发表任何的声明。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并且信息是非常的混乱。那么您会怎么看待此次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它目前的这个发展呢？
这个发展现在看来，伊朗一直是在处在一种来回摇摆的状态中，就是他答应谈判又拒绝谈判，已经不是第一次，就这么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内反复发生。像这次啊，伊朗他拒绝承认的一点就是他遭到以色列打击是他自己伊朗长期以来在中东制造战乱的一个最后结局。中东地区很多战乱都是伊朗在背后支持资助的。那么比方讲啊，加沙地区的哈马斯、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那都是伊朗出钱支持，破这些势力也都是破坏中东地区和平安全的害群之马。那么伊朗之所以长期以来有恃无恐，一个是因为在背后有中国的强力支持，另外一个原因是伊朗一直在秘密发展核武器，想打核威胁牌。那么伊朗呢，已经拥有了制造多枚核武器的大概70%的铀原料，那这些核武的试验室都在地下很深的岩洞里头，以色列空军没有能力摧毁它，只有美国具有这样的。那美国一开始也是希望跟伊朗外交谈判，阻止伊朗继续制造核武器，所以花了几天时间跟伊朗接触。就是以色列开始攻击伊朗、空袭伊朗的时候，美国正在和伊朗外交谈判。当然美国也估计到伊朗可能会拒绝外交谈判，因此美军同时也在准备相应的军事打击计划。那川普总统曾经是和土耳其总统秘密筹划，在土耳其安排美国和伊朗的高层官员，就包括可能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来会晤，商量一下，怎么样来实现和平。那一开始伊朗政府释放了愿意谈判的信号的，这样土耳其总统就开始推动。但是等到最后马上要具体落实谈判时间了，地点什么都准备好了，土耳其总统发现他找不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了。原因是伊朗政府突然告诉土耳其总统说他找不到他们自己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拿这个做借口就让会谈泡汤了。那伊朗的行为表明呢，他没有谈判诚意，他只想拖延时间以便尽快的造出核武器来使。那么这样的话，美国就立刻执行了破坏伊朗三处重要的核武器制造设施的空中轰炸计划。这个计划现在也只有美国能够做到，因为美军这次是从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凌晨起飞了7架隐形的重轰炸机，每一架携带是2枚6米长、每枚炸弹重13吨的钻地炸弹，然后通过空中加油横跨大西洋，单程飞时17-18个小时到伊朗，炸完伊朗再原路返回又是17-18个小时，总共有将近40个小时连续飞行不落地。那么美国飞机就轰炸机飞到伊朗上空的时候，当时出动的是一个很大的机群，有100多架弹隐形的和不隐形的战斗机在掩护伊朗美国这7架隐形的重轰炸机，但是伊朗军队完全没有发现这个庞大的机队已经到了他们的领空上空，因此伊朗军队当时并没有起飞任何飞机，也没有发射任何导弹的拦截。这7架轰炸机一共投放了14枚高精度的自动指导的战地炸弹，其中12枚是打在伊朗山区里同一处的核武器制造设施，都是钻入地下深处爆炸。那有趣的是，12枚钻地炸弹一共只有6个弹洞，因为当时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是位于地下90米， 所以美国用的钻地炸弹是采用接力方式，就第一枚在地下深处钻进去40米以后爆炸，那第二枚呢，等第一枚在地下爆炸以后，再从它同一个弹孔里钻进去，再钻进40米，从而炸到伊朗的核设施。那么，然后呢，美军的所有轰炸机都安全返航。那美国政府现在的宣布说，它只是打击伊朗核设施，它不会出动地面部队到伊朗去。所以，伊朗是否发生政权变更，一切取决于伊朗人自己。
那么我们知道啊，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呢，美国的经济本来就是遭遇了一系列的动荡，然后现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有说如果他一旦当选，他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然后现在又出现了中东这边军事的最新冲突。那么您觉得这一系列的事件和动荡，它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应该讲美国财经界呢，对此原先有很多悲观的估计，但是哈，我们要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美国经济是不是受到影响，主要是看美国的股市还有国际石油的期货价格的变化。那在股市方面呢，美国的股市波动有限，那有限小到了万分之几。就6月13号美国东部时间的中午，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消息传到华尔街的时候，当时道琼指数是42600点，从那个点开始下跌的，然后三天以后6月16号就回到这个点了。那么到了6月23号美国东部时间的傍晚，就是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36小时以后，纽约股市是落在42582点，就是比以色列伊朗冲突爆发前的水平至少18个点，不是18个百分点，是18个点，下降率是4%。最明显看来，华尔街股市并没有出现恐慌。那么中东地区现在的冲突会不会造成国际油价大幅上升呢？实际情况也是相反。华尔街日报6月20号的引述摩根大通，就 JP Morgan 最新有个研究报告，他说呢，以色列也伊朗冲突爆发前呢，国际油价期货是上涨了10几%，每桶原油到了78美金。那冲突爆发以后，国际石油的3个月的期货价格开始下跌，那就到了6月23号傍晚，现在的国际石油的3个月期货价格已经回到每桶原这个67美金，就比之前的78美金下降了11美金一桶。那么摩根大通的策略分析师团队发现，从1967年以来，除了1973年导致阿拉伯国家实施能源禁运之外，那么一次，除此之外，涉及到以色列的主要军事冲突一共有11次了，但是这11次都没有对石油价格产生持久影响。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所谓美国经济将遭遇中东冲突带来的一系列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至少到现在并没有动荡。
就是说可能大家都比较容易担心，因为美国参与的一些军事冲突而导致经济和全球的油价有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是我们有些多虑了。
其实不是单纯的多虑，而是说他们对于伊朗到底会受到什么，对伊朗的打击会造成对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他不了解伊朗经济的底细。就这个底细就是说，伊朗遭到打击，然后伊朗再进行报复的话，真正打击到的不是西方国家，是中国。就是说啊，这个伊朗经济呢，它是主要靠出口石油的，石油出口收入占政府收入达到7到8成，就是财政收入的7到8成靠石油出口，而出口石油的90%是运给中国的。那也就可以讲说，没有中国的帮助，伊朗早就活不下去了。那么伊朗和中国的很非常特殊的，应该讲是秘密关系呢，就是伊朗长期以来是被国际社会禁运石油的，那么只有中国是让伊朗用低廉的价格每年秘密出口6800万吨石油到中国。这样的话呢，中国付的钱就让伊朗政府和伊朗经济得以维持，换句话讲，伊朗是靠中国养。但是中国又是用人民币跟伊朗买石油，不付伊朗硬通货，那么每年伊朗获得的人民币的石油出口收入，它只能从中国买日用品还有军用物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伊朗如果说他要用经济报复手段，比方讲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那是可能造成全球油价上涨。但同时如果这种海峡的封锁是 实行长期的封锁，比方讲海上布雷、布水雷封锁航道，那看来这种可能性不高。原因是，如果那么做的话，伊朗是自杀。因为我刚才讲到了，伊朗是完全依靠对中国出口石油来换取它经济上的生存的。那如果伊朗用水雷完全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水雷是不认人的，油船碰上都炸，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就会停止。那伊朗石油出口一停止，那政府的收入基本是中断，那伊朗在经济上就会陷入自我绞杀的状况。
您觉得目前中东冲突的这个紧张局势以及美国在其中参与的角色，它会怎样影响中国的发展以及整体的这种在全球政治立场上的这种角色呢？
它会削弱中国的角色。因为这一次的中东冲突实际上是打击伊朗的国际地位，那么事实上呢，它对中国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害和军事上的震撼效应。所谓的经济损害就是说，伊朗是中国的第三大石油进口来源，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占中国全年石油进口量大概15%以上。那如果伊朗实行航运封锁，那不但是伊朗自己经济自杀，而且中断了中国的15%的石油的廉价进口，而会导致中国油价大幅度上涨。那美国政府现在是呼吁中国出面去劝伊朗接受和平谈判，原因就是伊朗和中国，就伊朗唯一有密切特殊关系的就是中国，也只有中国能劝动他。那么所谓的中东这次的军事冲突对中国有军事上的震撼效应，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伊朗采用的是中国进口的空防系统，就包括雷达这个软件等等等等。那么这次美国大规模机队进入伊朗领空呢，伊朗的空防系统没有发现，那说明这套系统的可靠性是值得质疑的。那对中国的更大震撼是，这套系统如果靠不住，中国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问题？那第二，美军这次轰炸伊朗核设施的远程轰炸机队，它采用了假动作，就是它特地派了多架相同的隐形轰炸机公开的飞往关岛，就是从美国东西部的密苏里州向西飞往横穿太平洋飞往关岛，靠近台湾附近。那么中国的卫星监测系统是可能发现这些飞机，也可能发现不了。那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发现，这是假动作。因此呢，伊朗政府并不知道美国真正的轰炸机队是从美国往东飞，是横穿大西洋，然后直接到了伊朗上空的。那么伊朗政府只知道说美军的轰炸机还在关岛，但其实已经到头上了。那关岛那几架是洋洞，那这件事情本身也让通过伊朗政府的反应，我们看到中国的卫星监测系统也存在漏洞。那么第三点就是，美军出动之前呢，中国派出了几十架战斗机靠近台湾，试图对美军的西太平洋安全防卫施加一些干扰，减轻伊朗压力。但是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轰炸以后，中国威胁台湾战斗机数量就急剧减少到只有几架，从几十架降到几架，这说明啊，中国对美军并没有构成有效的干扰。那么综合这三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防空系统、中国的卫星监测系统以及中国的干扰对台湾海峡的干扰，这三方面中国的军事能力实际上是为美军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资讯，也让美军对中国的军事水准多了一层了解。那么同时也让中国政府呢多了一层担忧。那从国际政治大格局来看，过去中国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扶持伊朗，是为了分散美国的军力，让中东地区不断的战乱造成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从而给美国和世界带来麻烦。那现在伊朗被打瘫以后啊，中国实际上是失去了在中东的桥头堡。那美国对伊朗敲山震虎之后啊，伊朗的后台中国呢，当然也就会受到震撼。那么现在美国是把俄乌战争留给欧盟去处理了，那以色列和美国又严重削弱了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今后美国唯一的对手就只剩下中国了，美国就可以比较集中军力呢，来应对中国的印太地区的危险。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